生起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电动车势必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但是当这个趋势已经逐渐来临的时候，电动车又面临到哪些问题呢？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要讨论的话题。董事长，
好，我想这个电动车的故事，现在新闻现在在市面上非常之多了哈，特别是电动车的一个真正的创始者之一啊，就是马斯克哈 ，Tesla 的老板，他当然他不是发明电动车的人，但是把这个电动车做成一个可以工业化、商品化，可以讲他是最成功了，所以他也造出一个奇迹出来，所以他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不到20年时间里面，他把它造成美金是兆元产业，市值兆元产业，那是不得了事情了。所以每个人看的眼睛都很红啊，就是觉得这是不得了事情，所以大家一起跳进去。其实这个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那么顺利啊，开始的时候大家看他做这个电动车都当看笑话一样感觉，而且马斯克这个人呢，他是很有个性的，他做东西跟人家的这个方法是不一样，所以他在做电动车的时候，他并没有去请教这些老厂们怎么做电动车，相反的，他的电动车做法跟他们采完全不一样的做法，所以就等于两个派系的观念不同。一个就是说电动车怎么做了，而电动车的做法是，比如说以美国讲起来，就从底特律这种老厂的概念出来，用汽车，然后汽车就把电动化、电气化。那 Tesla 的老板说不行，他要革命性的变化，他不是从底特律出来，他是从 Silicon Valley 出来，从西谷出来啊，他从西谷的出发出来，然后去做汽车，所以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想到这个就像手机一样，他这个 smart 这个是手机的，他是 smart car， 他做一个有智慧的这个汽车，因此呢他这个车辆的做法的概念是从这个ICT 从资讯通信的概念生出来，那他并没有像一般人就说我要做汽车啊，我就去找老厂的工程师能干的人帮我做这些车身等等，他连车身的做法等等他都是从头做起啊，跟这个就是不一样，他是，所以他做的车辆你突然看起来是跟原来车是不，你只要开到车你就知道是样子都不相同，甚至讲的笑话一样，如果你都没有看过 Tesla， 你想要去进去坐着看看好不好，能不能顺利，你连车门都不会打开，因为它车门的把手跟所有现代车都不一样，它是个新式一个方式啊。所以说他这个概念就是说他是重整这个概念做个车出来，那这样的做法老实讲一句话，也不太容易了，不太容易。那么他一个好处，他开始做的时候没有人哦把他当一回事，大家都瞧不起他，只有谁瞧得起他，只有一些对他很有信心，投资者很有信心，所以他一直亏本了，亏了十几年了，根本就不赚钱了啊，就一直在试，啊，做了半天把车子做出来为止。他到2020年呢，才开始说有微量的这些比较稍微大量的车辆产生出来，赚了一点点钱。哦，不过他的股票就大涨，大家觉得哎， 赌对的啊，这个说出来没有错，是赌对的。对股票市场来讲，他突然赌到1兆美金的公司市值的时候，那完全是赌对，买他股票的人赚百倍、上千倍的人都有，这个实在涨得很可观。那所以这个时候，当马斯克成功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汽车厂就有原有的汽车厂就有非常大的威胁。他讲说哇，不行了，如果大家都去买马斯克车的话，他就他们这个没有办法生存。其实那威胁是很明显的。最好的状态的时候，这股票最高的时候，马斯克一家公司啊产不到100万辆汽车、啊，你知道 Toyota 是产900万辆啊，买不到产不到100万辆汽车的一个马斯克的这公司，公司的市值、啊、会比前面前10家全世界的公司市值加起来都还要多。换句话说 ，Toyota 啦、福斯汽车公司啦、BMW 啊，这些所有的市值加起来都没有他一家公司多。所以当然你就想起来，那些公司怎么会说都不动心，而且不一点感觉都没有，而且说没有危机感，其实大家都有危机感。所以就在2019、2020的时候，所有的汽车公司都跳进来了，他们也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未来的趋势的。这个汽车从我们马路上消失只是时间的问题，将来要不是电动车就氢燃料车。那如果根据彭博这个财经报道的话，他们曾经有估计啊，2018年哦，欧洲销售的这个电动车大概19万辆，啊，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啊，他们销售100多万辆，它成长得非常的快，可怕不是2020、2021的问题，可怕他们算了，如果到2025年左右的时候，电动车可能要占这个整体汽车新车销售可能会占到40%左右，新车了啊，那中国是占25%左右，那全球销售量在2025年呢可能会达到1700万辆，那2030年呢可能得2820万辆，所以它变成一个市场的主导者。那这个因为转变的非常快啊，其实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马斯克一个人在辛苦了，可是大家一起跳进来的时候，其实跳进来以后非常的辛苦啊。最近这段时间电动车其实有它非常多的困扰，而且很困难啊。第一个最大困难还是晶片的问题，因为你去买一辆汽车哦，常常讲你到底是买个资讯产品还是买个汽车产品呢、啊？如果你用它市值这样加起来，它的价值讲起来，虽然很难讲你说是买汽车，其实等于你买一个 iPhone 手机装4个轮子跑而已，因为它整个操作系统都是电脑在操作啊。所以呢，晶片突然之间呢，在这一两年大为缺乏，这是第一个大的困难。那这个当然困难。牵涉到所谓的这个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战争啊，中间现在全世界大家在需求大量的晶片，都缺晶片啊。那第二个就困难在哪里？电池的问题。那电池你突然之间要那么大的一个产量的电池，那么这个产量电池里面最重要的元素是锂电池的锂啊，这个锂的量不是那么大啊。过去在这些先进国家，像美国，等一下我说明，美国的锂产的比例很低，占全世界市占率是非常低的。那你突然要这么多的锂过来哈，要去做这个电池啊，不足的话，电池不足你也开不出来。啊，加上这一段时间，因为刚好发生中国在疫情高涨的时候封锁了上海市，所以那段时间啊，整个生产链断裂啊。那断电以后又产生非常多的零组件啊，从中国出来零组件没有办法外销到其他国家，那产生非常多的困扰啊。所以在这段时间看起来，其实电动汽车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啊。 那么电动汽车之所以会推得这么快的问题啊，本来是为什么？本来是因为政治的压力。那政治的压力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个国家，特别是欧盟啊，他们定了这个减碳的标准规定。那么减碳的标准在2021年是大幅提升的，大幅提升以后，他们就发现这个汽车公司要么就缴碳税啊，要不然其实很难做的生意，只好改上电动车，那也都非常的清楚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这个它很快，政治的压力来自非常大。那另外是一个是车辆的供给的问题。早期大家要买电动车，其实没什么好买，没有几个公司在生产。那现在不是啊，现在是所有的公司都跳进来以后，每公司都在做，做了以后都要卖啊，然后价钱当然也开始下降，然后它数量变成非常多。现在大概全世界的电动车，他们计算哈，到一个公司统计到分析，现在大概有330种不同款项的电动车可以让你去选。5年前大概只有86款左右，大概在2025年的时候会增加到500种不同的车的款项出来。那车的总量多了，让你好选择了，你就比较容易去买这个电动车。所以电动车在这段时间讲起来很夯的原因，因为是说政治上给他一个加持，然后再加上大家一起跳进来。那么这些老厂人呢，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有几个大问题会产生。什么大问题会产生呢？为什么马斯克他可以成功呢？他很成功最大的因素之一，他开始在做的时候是一片蓝海的，没有人要去做，大家觉得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他开始做的时候，他要筹募资本，筹募资本他比较容易筹募到资本，为什么？因为没有什么竞争者嘛。那么另外有一批非常支持他的人的这些投资者投资，所以他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没有什么困难。再加上股票慢慢被炒高以后了，啊，他只要发行股票，他就很容易筹到资本。所以他就没有这个困扰啊。可是等到这个所有的公司都跳出来，而且都是老公司们都跳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说，哇，这现在这个资本的募集非常的困难啊，因为大家都在抢嘛。那你又是老汽车厂啊，老汽车厂的话，如果你没有做到量产，做到经济面达到的时候，大家对你是不太相信的了。那么电动车其实讲起来说难不难，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门槛在那里。所以很多汽车工业在做的时候，电动车工业其实没有那想象那么容易说啊，你今天钱投下去，明天所有的产量都非常顺利出来啊。因为它不顺利了，所以呢它做到一半的时候会停掉，然后它的预期跟他原来宣布的说，哎，我这个汽车产量要产多少，那就是不一定了。这样的结果就会发生困难。而且讲起来，马斯克他曾经在生产的过程中，他有一句话很有名的，叫做生产的炼狱，地狱和炼狱。啊，为什么这么讲？他说啊，少量产是很容易，很简单。就常常我们讲，你实验室做是可以做出来的。当你变成大量的时候，你就会变成非常的困难。而且，只要少许有一些不太理想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有时候你的供应链没有办法及时来，你的晶片如果不足的时候，你整个汽车厂会停下来。啊，停下来，结果就变成说，虽然你这个车会跑，也可以做不错，但是你没有这些原料，没有这些材料，做得很辛苦，所以变成说它产量不能达到预期，而且这个产量一消就是一半嘛，很可观。很多公司几乎要被搞垮的原因，就说因为他没有办法跟股东们、跟投资的去说明他为什么产量只有一半啊，甚至有些这个车子本来在美国做，后来就搬到欧洲去做啊。 翻到欧洲去做，他也是做不来啊。那比如说有一家很有名的公司哦，大家都晓得嘛 ，UPS， 他们专门在做这物流的，那么送东西，他们要把他汽车、他的卡车通通改成电动车。那改成电动车的时候，看起来是很容易啊，做起来是很困难的，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他们就把他美国的厂啊，就把它搬到欧洲去，搬到英国去。那么英国开始做这个时候，搞了半天哦，他一年呢才要协助在生产600万辆，那么人家 UPS 要1200辆，啊，当我一个公司如果原来要1200辆，你只给我600辆的时候，我马上产生个问题，我的运送这些物流的工作马上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这产量减半了，它不是个案了，几乎非常多的公司都发生类似的事情。就算这个全世界最有名的亚马逊公司，这也是造园产业了，造园市值产业。那么对他们讲起来啊，物流也是非常重要。那亚马逊的老板也很会想啊，物流很重要，那他也需要买那么多的这个电动车，因此呢，他自己就投这个电动车公司啊，叫 Rivian 啊。那这个公司开始的时候，接着蛮顺啊，这信心满满做，结果这公司后来车子做不出来，做不出来的时候，结果产生蛮大的亏损，造成说像 Amazon 这么大一个公司，它也在这个它的报表上有划掉一笔很大的这个支出损失啊，啊，等于那一年的这个整个报表有个比较大的损失出来。因为那个公司啊，刚才讲亚马逊投资的电动公司、电动车公司也没有做出来，所以看起来还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做起来就是不容易，啊，那这样的关系就影响到所有的汽车公司都面临一样的问题啊，量产能不能做得到还是很大的问题。那么刚才讲，它要通过，如果你要大量产生，要产生所谓一个生产的链域啊，就是你必须要把你的工厂整个设计得很完整，而且不能有缺任何的原料。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会请这个马斯克到中国去投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这个能力，现在的中国公司没有这样的科技跟能力，他是想借用这个马斯克工厂在大陆投资以后，由他的供应链的建立起来以后，然后从供应链完成之后，他会完成他非常好的这个电动汽车体系，因为他给了非常多好的条件，土地很低廉嘛，贷款都非常的好，所有的条件都非常的好，他就是想把刚才讲的这个事情搬过去。那这时候马斯克成功的在地方在呢，他的整个汽车的这个生产链，它是独到的一套的方法，这跟底特律是不一样。底特律是一种老旧式的一个汽车生产方式，它这个是完全新式的做法，所有重新设计过啊。你看到它汽车厂里面没有什么人呢，啊，所以大家讲说，哎呀，这个中国是为了要马斯克那边创造就业机会，其实老实讲，就业机会创造不多了，因为它本来人就不太多，但是它带去的科技啊，还有它的供应链在大陆的建立起来以后，那所以大陆是真正的非常有效啊。所以最近整个汽车的这个产量，这个电动车产量，这个欧洲非常担心，因为开始中国已经外销这个欧洲中国的电动汽车，这数量开始增加的时候，他们很担心可能因为汽车行业的转移哦，全世界的工业的实力会有很大的变化。
好，我们现在再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进行今天的当地球发烧时。
今年暑假全亚太最大永续嘉年华在台湾，联合国 SDGs 已是全世界共通语言，由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举办2022亚太永续行动博览会，今年8月12日至8月14日在台北世贸中心热烈展开，即日起已开放报名，欢迎企业、政府机关或医院、学校等非营利组织与机构一起加入展现 SDGs 永续行动的行列。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特别谈到的是电动车，它未来发展是一个趋势，但是它还是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董事长。
好，那我们刚才讲啊，就是说看起来是很容易，做起来是有它的某个程度的困难度。那么特别是在开始变成量产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量产的方式跟传统汽车上是有所差距啊，所以它做起来的话变成非常的困难。那么很多的这些后继者有两类啊，第一类就是说新创者，哦，一大堆新创者跑进来啊，这些新创者其实本来什么都没有的啊，那么他只是看到说，哦，马斯克可以这样做这个事情，这个马斯克的这个范本很好，如果我能学马斯克一无所有啊，从零开始，然后我就用这个方法去募款啊，募完款以后我就汽车生产出来，然后继续再募款，因为开始有产量以后它市值会再增加增加增加，像马斯克一样，他有一兆市值的时候，哦，那就很好办。所以这新创公司非常多，但是新创公司碰到个大问题是什么问题啊？新创公司碰到最大的问题，马斯克讲说他开始做最困难就是从少量变成量产的时候，他要做他的生产线啊，他觉得这个炼生产的炼狱啊，这个地狱养到最困难的地方，很多钱投进去就出不来啊。所以开始的时候的确有非常多的公司，让这些传统公司看着都非常的眼红啊，看怎么眼红，一无所有，什么公司都没有，就是这样讲的天花乱坠，讲的很成功，然后做一个汽车这个工厂出来啊，或者借壳上市，结果他公司的市值还大过那个百年公司的福特汽车公司啊，你叫那些百年公司看着实在是快吐血啊，就气死，他说我做那么辛苦，他们什么也没有啊，可是这些新创的公司他在做这个进入量产的时候就发生困难了，他这个没有办法像这个马斯克一样逼他的所要的产量出来哈，那马斯克开始也不是那么多产量，他十万辆、二十万辆到五十万辆就慢慢出来，提升不上来，但是你提升上来你就成功，提不上来你就垮了哈，所以他们后来就想，如果提不上来的话，他们这些新创公司就去找老公司去合作。他说我外包给老公司去用。当你外包的时候，其实你的技术慢慢就会不在你手里啊。那你如果这样做 OEM 做下去的话，结果就不行。所以这外包的结果也不太成啊。为什么？因为很多原来汽车公司也没有做过这样的这个生意啊。然后你出来要做这个生产，他做也是不是很理想。所以新创公司虽然有很多家哦，曾经都在非常有名啊，而且他是市值非常高，那些创始者本身都是已经变成亿万富翁了，可是在过去这半年一年之内啊，整个股票市场开始下跌了，他们的这个市值开始下跌，原因在这里，在哪里，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对股东啊或者投资者提出他们的这个承诺，说他要量产多少车，要得多少他的利润出来，所以最近这新创公司看起来是不太灵光啊。但另外啊，这些老公司们要反攻了啊。这老公司们呢，本来是讲说啊，大家都不相信啊，这个怎么可能在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老公司开始因为瞧不起这个Tesla， 所以他们在这方投资比较少一点。就算Toyota这样的大公司，他都认为这个电动车没什么戏唱，所以他们开始投是氢燃料汽车啊。那这个氢燃料汽车下去的话，哇，这个结果看起来，因为氢燃料汽车它的这个基本建设要很多了，否则你没办法加氢，所以到目前为止它这个车子做得很好，但是销量不够了啊。因为就算销量在日本很成功，你到卖到台湾，台湾也要氢燃料车的基础建设一样的，加氢站等等。所以这个整个算起来，传统的汽车公司在这一段时间前一阵的判断跟做法都不太理想，可是最近变了，最近这个整个所有的这个大汽车厂通通一起跳进来 而且跳进来的这个量是非常大，投资也非常的可观哈。那比如说照麦肯锡的统计来讲的话，这个汽车电动汽车跟联网业在2020年初到这个去年底的时候，大概投资超过1000亿美金的投资。这个还没有算说汽车公司里面还要对这个所有的这个电子技术投资多少，3300亿美金，我这个是很可观的。所以你大概可以了解到说，全世界现在已经看准一件事情，未来最重要是能源，就是你电池要好，那第二个你汽车要变。那比如说这个德国的 Mercedes-Benz，他们就讲2025年的时候，他所有的这个汽车开始准备要变成电动车了。他觉得没有办法继续再用这个传统的内燃机再跟着竞争，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个整个量跟这个值的变化，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讲起来是非常的可观。就是
好，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进行今天的当地球发烧时。
今年暑假，全亚太最大永续嘉年华在台湾。联合国 SDGs 已是全世界共通语言，由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举办2022亚太永续行动博览会，今年8月12日至8月14日在台北世贸中心热烈展开，即日起已开放报名，欢迎企业、政府机关或医院、学校等非营利组织与机构一起加入展现 SDGs 永续行动的行列。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尤新简董事长，我们今天特别谈到的是电动车未来发展所面临到的困难。董事长
好，那刚才讲电动车现在大家技术慢慢开始成熟了，每个国家每个汽车厂慢慢都开始，只是说能不能量产做得非常顺利，但是卡关还卡着两个重要的关呢，一个是晶片晶片我们很骄傲，台湾其实在这方面有点左右全世界了。我们的量产的晶片对很多的汽车公司讲是它的生命线因为没有晶片，它其实很多东西它没有办法完成一个完整车了，所以这个我们影响很大。那另外一个最大的影响还是从电池上来因为你如果没有电池就是没有动力的，没有动力的话车子还是跑不动的。好，那这个电池的其实每个国家现在都发现说，当电动车市场爆炸之后，电池就是一个军备竞赛如果谁有足够的电池就做这样。那当然现在电池一个是电池的技术电池的技术老实讲这个中国韩国日本这个是做在全世界讲是算是超前的美国也不错，但是呢它的原料我们现在电池很大原料是在锂电池那锂电池我们就去看这个锂的产量不多所以大家抢这个锂的问题。所以拜登总统的目标他想得很清楚，他就说如果美国要赢得这个全球的电池竞赛电池生产的竞赛的时候，才有可能在未来电动车上占一席之地所以他要打造更环保更创新的美国经济，要提供绿色转型的动力，所以他就鼓励所有的企业在美国境内开采他的锂电池的锂矿这个计划说在开始开矿一到美国就会产生很多问题，这就是我们平常一讲环保的永续的问题这永续的问题其实三个啦，就是一个还是经济面的问题、社会面的环保问题经济面的问题就是当然我们希望经济继续发展，可是经济面的问题到地方来讲就变成监管的问题了，就是我们讲公司治理、地方治理的问题，等一下我们再说明一下。那第二个是环保人士环保人士对这个因为锂电池的开发对地方的环保会产生很大问题，他们有意见另外是这跟社区之间要得到平衡所以美国在开发这个锂矿的时候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基本上是永续的三个基本面那我们看一下美国的这个锂 这个锂矿到底是产多少呢？其实照国际能源总署的统计来看，世界各国都在慢慢放弃化石燃料，所以转向这些电池等等对发面发展。那现在里面最重要一个元素所需要的材料是锂啊。那这个锂如果照巴黎协定的目标继续在，如果都没有变，继续往上这个发展的话，到2040年锂电池的锂的原料大概要比现在多40倍左右。哇，很可观的，加40倍啊。那40倍刚才讲就是很难产，不是很多的地方。那美国人呢，美国现在开采和加工做锂电池的产量仅仅占全世界1%啊。那美国的地质调查员这个调查局地质调查局说，美国的锂电池储存量大概是800万公吨啊，还算全世界前五大之一的哈。那么因为美国过去这些矿产啊生产业很多地方都移到海外去了，所以美国现在真正有锂矿的地方只有内华达一州而已。那你现在大概就知道这个美国在发展电动汽车中最大的困难点罩门在哪里。罩门就是美国不产锂啊，不产锂的话它要增加有它非常大的困难。那另一方面中国跟智利跟澳洲他们占全世界80%以上的锂矿啊，那中国是占全世界1%以上锂加工跟精炼的业务啊，它主导全世界锂电池的供应链啊。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中国会请 Tesla 到上海去设厂的原因，因为它电池方面非常的强，电池技术很强，电池的原料也非常强，它缺的是汽车制造电动车子的制造技术。所以如果这两个合在一起，变成他们非常强未来的国家的最重要的产业。这个也就是在最近的时间你常常看到报纸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欧盟啊这些国家真的非常担心，因为这些汽车已经开始外销到欧洲啊，中国的电动车的产量非常多哦，中国电动车的汽车生产的公司比欧盟加起来都还要多啊，大大小小都有，当然有的很成功，有的很失败，有的现在有濒临关门等等啊，这个时候百花齐放实在就是有些困难。不过再回过来，这个美国人呢都觉得这个锂这个问题是非同小可啊，所以从创的时代都在想这个问题。他说我们不能够把这些公司都搬回自己国内来嘛，那搬回国内呢，刚才讲他们是有技术了，他本来是移到那些没有技术的地方，但是地方便宜，没有严格的环保规定的地方啊，可以降低很多的成本，可以拿到资料。可是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变成有一天突然断掉以后你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川普总统在2018年就发布行政命令，宣布美国的矿业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扩大国内生产。那这个2021年呢，这个拜登总统一上任，疫情刚好发生了，引发供应链短缺，所以他下令对矿物在内的关键物品供应链进行审查啊。审查之后呢，他就美国的能源部就发布了美国电池供应链的复兴的蓝图，他再借用安全公平持续的国内采矿原则，希望在国内扶持本土的锂矿的事业跟锂精炼的事业群。好，那现在美国人得到这个鼓励后，又开始在国内要做了，可是问题又来了，因为美国很久没有好好再去挖这些锂矿，所以很多的法规啊都已经很落后了哈。所以呢，地方在审查这个时候，他要做环境影响评估非常的困难啊，因为法规的不完整啊，所以造成他这个时间上的一个非常的一个拖延。那环保人士讲得很清楚啊，环保人士讲说，你不能为了环境为了清洁能源的转型， 它不能建立在肮脏的采矿的过程上啊，你不能牺牲环境的意思啊，你这个清洁能源是做到，可是你这牺牲另外一部分，这个不是永续的原则，永续应该是大家都到一样的照顾叫做永续。好，所以呢，这个美国人在这一方面呢，一方面要去修改很多法律，一方面要增加环境影响评估，加速到环境影响评估，那另一方面他就开始加速所谓循环经济，要开始回收这些锂电池的锂矿来继续再重新再精炼。那这些法规啊，绑手绑脚，因为已经太久了。美国在这一段时间，在有矿产的开发等等，牵涉到法律，因为他已经有一段时间几乎是放弃了全球化，就把这个很多都搬到国外去了。所以国内这部分没有进步，到法规就是变成很老旧的法规了。所以很多的一些公司想做，他就发现说很困难啊。比如说澳洲的锂矿公司啊，他想搬到美国再去做，他说美国的这些过时的法规根本就让你没有办法进行啊。那这个私人土地上取到这些东西啊，到底要通过什么什么程序可以正式生产都有问题。那么这个采矿地区的老百姓反弹得很，他说你一来啊，我这个光害啦、噪音啊、粉尘啊、水污染都产生问题。所以这段时间锂电池变成美国的一个痛脚啊，然后在过去在要扶持起来的过程当中，又碰到一个所谓永续的问题，就是经济面、社会环保面如何达到平衡啊。所以美国在未来走向电动车的这个事业里面，这个地方可能是他们要花很多的精神跟力量才能够克服它的困难啊。总而言之啊，这个转向电动汽车不是想象那么容易啊。从刚才讲，从工厂的制造设计一直到它所需要的电池的原料等等，现在一连串都是问题，那最近慢慢都显现出来了，我们再慢慢看吧。
好，非常谢谢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尤新简董事长，谢谢您，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时间再会，拜拜。